但是后来我看着我妈妈的身躯，然后跟残破的身体，让我就心里想说：天哪！我就会心里想说：妈，是不是我们让你要走走不掉？
我也曾心想过这个问题耶。
我其实到后期，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然后看着我妈，我就很不忍看她，你知道吗？生病到最后，好像就是一个好走。
我们来邀请线上这位好朋友 ，Hello， 你好
，Hello，
哎、，Hello， 居然，
还记得当初的自己吗？想说的话，有多少人听得懂呢？照顾的漫漫长路上，先来一杯，我们再聊。
好，非常欢迎大家再次收听我们先来一杯我们再聊。刚刚我们真的是泪水或者绿茶喝，和林淑伟聊到了当老师的妈妈，然后在额颞叶型失智症之后整个人生的改变还有生活的冲击。那其实我们刚在上一集里面聊到了很多，淑伟也告诉我们其实他有很多的语言上面的跟过去的不同，行为认知的差异，这个其实给很多照顾者朋友你可以有一个提醒去观察一下，你有任何一丝一丝的怀疑，其实现在的检查都不是这么的难。所以淑伟会不会觉得对于你如果有一些像这样疾病的朋友，你不确认你的妈妈或者是你爸爸你的家人是哪一个症状的话，明确的去做一个检查是很容易可以找到答案的吗？
我觉得现在因为大家对于失智症的了解越来越多，而且这十多年来的宣导，其实我觉得对大家失智症的恐惧可能也会慢慢的减少。因为以前都会讲说啊，他这个是这个阿兹海默症还算是好听的，就是说他是什么老年痴呆症。那因为有痴呆这两个字，有痴呆这两个字，我觉得他其实就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但后来现在大家觉得说，这个可能在世界文明发展过程当中，现在失智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所以以前可能大家对于失智症就不愿意闭口不谈，像我阿嬷，我妈妈生病的时候，我阿嬷我妈妈生病，我妈是80几岁的时候，然后我阿嬷就对于这个痴呆症这件事情啊，
不能接受，
她完全就会觉得说这个是遭到什么恶灵的那个诅咒，然后她会觉得说怎么会
邪灵入侵？
她说人这么好，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你知道她老一辈的想法就是这样，然后她开始讲到那个痴呆症的时候，她就会把他所有就是对于这件事情感到的恐惧跟这个被诅咒的事情，然后就会讲一遍。可是我觉得现在的观念大家都会知道说失智症有可能是因为你的饮食啊、遗传啊等等方面的原因，其实确切原因真的是不知道，但是知道我们要有这个健康的饮食啊、健康的生活啊等等，心情啊其实都会有影响。那我觉得像面对失智症这件事情，你理解他之后你就比较不会那么害怕。可是像我们经历过这种一路上的照顾，你就会 想着说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健康，不要面对像妈妈这样的状况。嗯，我觉得就是会有一些，
所以你会害怕，你也会失智吗？
你知道，其实我妈妈大概失智，大概第四年的时候，因为我访问很多医生嘛，然后其中有个医生就跟我说：“哎，淑慧，我其实实验室里面可以帮你抽血检验，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基因。那抽出来之后呢，就是有的话，表示说你的几率是很大的哦。但是你几岁有可能会渐渐的失智，也不知道哦。但是抽出来没有，也并不表示你不会失智症哦。因为现在全世界失智症是这100个里面可能有几个，可能有20个或几个。然后我听他这么一讲，但我很想知道，你知道吗？所以我其实当时还跟我姐姐说：“哎，姐，我们要不要一起去抽血看看有没有这个基因？”但是呢，就在我要去抽血的前两天，我又访问到了一个很资深的，
又有一个说法，
一个失智症的医生。然后他就说：“淑慧啊，我要是你的话，绝对不会去做这种笨的事情。”啊，你知道了，你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
对
啊，你抽了没有，也不代表你不会有。
那干嘛呢？
我们还是好好把我们的生活看看你妈妈有什么习惯是比较没那么健康的，你要把它导正过来，
是
好，然后你就是好好的让自己健康，然后身心快乐等等。他说你去抽这个没有意义啦。那我想，哎，这医生讲的蛮有道理，其实也蛮害怕去抽的啦。
我们真的很谢谢周遭有很多很关心的朋友，像我们是名人就是媒体人，当家里有事情的时候，我告诉你，800万里的那个里外的亲朋好友都会来给你各种意见。我还有碰过，我没有听他的意见，只是说谢谢你而已，他就开始狂骂我，给我干掉。来吧，先喝一杯绿茶
吧，
我们再聊。Let the sound be heard, let the songs be sung. I have found the one that this heart loves. Let the veil be torn, save yourself.好，我们今天和淑慧聊到了妈妈因为失智的关系，那其实额颞叶型失智症跟大家以前认为的阿兹海默症、老黄癫啊，然后呢其实是大不相同的。那我们其实刚才在聊的时候还有一段没有录进来，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我们来聊一聊。其实我们的手足在我们照顾父母这段态度是不一样的。我一直努力在跟我还有上有哥哥下有妹妹，我不断的在告诉我自己说，我要把那个愤怒一直一直重复嘛。妈妈卧病了6年，在我这里照顾，即便是你是在养护中心或者是在养老院，你每个礼拜去看一下也应该，对不对？那你怎么可以一个礼拜没来，两个礼拜没来，三个礼拜没来，四个礼拜没来，我就会那个火气就一直一直上来。那我更相信淑慧你自己工作又很忙，那时候其实你们家女儿也还小，
对，
你不会有，你是不是有碰过像这样子的 那个挣扎呢？
我觉得一定会，因为我们家就是两个女儿，而且我姐姐跟我其实是同一年，她是1月生，我12月生，所以我们两个年龄是对非常相近的。那因为我姐姐是我们家族里面的第一个，等于是女的内孙呐，所以很得疼。那我觉得在照顾妈妈的整个过程里面，我自己也在学习，就是姐姐照顾跟我照顾的想法跟频率是有很大落差的。但是你能说是她的不对吗？我觉得我在后来的那个反省跟学习，我觉得当我们在面对照顾这件事情啊。那个手足不要来给你冲康，就已经很宝贝、很保佑了。真的，像我姐姐是不会冲康，可是她不会主动。然后当她不主动的时候，你其实就会觉得心很累。 但是其实主不主动可能是每一个人，例如说当我妈妈失智的前几年的时候，我像热锅上的蚂蚁，我就
焦急，
我焦急，然后花了我很多钱，我就是想要找到名医，然后想到找到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帮助妈妈，然后就觉得我姐都没有作为的时候，我就会想
说，人家是最高境界，很冷静，
对，然后我就会想说，你为什么都不帮妈妈？他就说，可是我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妈妈，然后我就会以我的标准，
我也不知道啊，我正在努力找各种方法。
对，当下我们就是情绪就会很暴怒，就会以我们的标准来看你手足。但是经历过我妈妈生病这么长一段时间，然后我们手足之间的互相的也有争吵，然后我其实曾经不止一次就是哭着对我姐姐说，你为什么都不能够更花点心思在妈妈照顾身上？然后他就跟我说，我觉得我有啊，
他觉得他有，
对。然后但是看在我先生好蔡大哥他一个局外人生，他就跟我说，每一个照顾爸妈的想法本来就不同，那他至少没有弃之不顾，他就是你要你请他来，你要求他做什么他都会做，他只是没有像你这么主动，就是你可以把十件事情都做好，可是他可能就是做四件事情，那你请他再多做两件的时候他也愿意，但他就做六件你做十件，可是你就觉得很不公平。他说，可是这是你要做的啊。我老公就这样跟我讲说，他说你不能用你的标准去放在你的手足身上。那后来其实这中间经历过很多心情的起伏啦，就是你也非常的就是自己觉得很沮丧，然后觉得很生气，然后也跟姐姐吵架，跟姐姐冷战，然后或者是你就会开始数说你妈妈所有东西都是我买的吧，你就很计较，
计较心就上来了。
对，其实这个真的是对自己很大的伤害。其实这种比较，其实我觉得在手足之间真的也是一个很难的课题。但是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式应该是大家把话说开，你有什么能力我有什么能力，我们来分摊。但是那个分摊过程当中绝对不可能100%的公平，但是这个分摊就是你的能力所及，你可以做多少我可以做多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那像我们就是又出钱又出力，但你就不要去有太多的怨言。因为我后来深深的感受到，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做很多，然后你的手足都没有在帮你去cover 你的努力的时候，其实累的是你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我真的觉得那个跟自己过不去有时候很难安慰自己，因为我也曾经在手足当中听到他们这样形容我说，啊，你就能者多劳啊。可是为什么我是能者我多做，然后要对我有多的处罚？我能者多劳是应该被处罚的吗？还是我应该要得到更多的，不一定是称赞，而是说你至少你认同我吧。那虽然你没有捅什么马蜂窝，可是你那个话是不好听的。那 我老公也会劝我说，啊，不好听你就不要听啊，气着跳脚的是你啊，然后你一发火的时候受灾的是我啊。我就讲，哎，好像是，因为我们就会把那个无名火发在我们最亲近的人身上。更好笑的是我的手足根本不知道我在生气，
而且因为妈妈是像妈妈都是阿尔姐在照顾，所以到头来我们能够放下妈妈吗？
不可能
我们就是放不下，我们就是放不下，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跟手足计较说我多做这些我少做哪一些。因为后来我想想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照护的过程跟手足之间的一些可能是不太愉快，或者你伤心你愤怒，其实到最后我们陪伴最爱的家人最长的一段时间，其实到最后是我们赚到。
对，我也曾经用这句话告诉我自己说，也许我才是最丰收的那个人，就是我跟妈妈相处的时间最久，是，但是我又觉得我是最可怜的那个人，因为我是最常看到妈妈不舒服的样子。我到现在就是有时候出门工作，我一想到我出门的时候看到妈妈又是表情很不舒适的，然后我就觉得我一天心情就会跟着她起伏，然后回家我会要深吸一口气再进门，因为我很怕等一下看到她又是那个 很厌世的表情。那淑伟的妈妈是因为额颞叶型失智，到最后其实卧床的那三年，你也说看到她的样子，慢慢的，
我觉得渐走下坡，她那个卧床那个样子，
我们很难忘记那个表情，
我真的太心疼了。而且如果我是我妈，我宁愿你赶快让我走。真的，
我妈妈也是耶，
因为我妈妈非常爱漂亮，她在当老师的时候。他常常教那种放牛班，然后呢，他非常有爱心，又很有耐心。然后呢，他就是每天打扮得很漂亮，
然后是有很多漂亮的耳环
、哦，然后一定要擦口红，一定要戴耳环。所以他的学生都很喜欢我妈妈这种有教无类，因为他不会去嫌弃说啊，你功课不好，或是你们家里环境比较好，或怎么样。他对待学生都非常的一视同仁，而且都非常有爱心。然后我妈妈在确诊的头三年吧，Oh my god！ 我妈妈每天一定要戴耳环，头三年哦，
她还不会忘记戴耳
环。你知道她已经失智，确诊失智哦，她还要戴耳环，而且她常常就是戴说外耳高嘞，
外耳高，
所以她到最后都是一副耳环只剩下一个，哇，另外一只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然后她还会擦口红，所以前面两三年她还戴耳环跟擦口红的时候，你就会稍微觉得，哎，妈妈好像她自己。爱的那个样子还在，
还在。
可当他也不戴耳环、不擦口红、哩哩喳喳的时候、拉拉杂杂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天哪，妈妈真的已经不是妈妈了。那妈妈在卧床的那三年的时间，其实我就看着妈妈的背哦。其实我妈妈最后走的时候，她的背都有点那种色素沉淀，
颜色比较深一点，
颜色比较深。然后包括屁股的部分啊。然后穿尿布的部分啊，然后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皮肤的这个皮肤炎，
都会躺久了。
像我妈那么爱漂亮，所以我就会想到我自己哦。我想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天都不想要这样。我想说，你就让我好好的离开这个世界吧。而且说实在的，因为我们在那个养护中心的时候，整层楼。都是失智症的长辈嘛，那有阿公有阿嬷，啊，有些阿嬷是年纪很大，阿公阿嬷是八九十岁，就是年纪很长的那种的失智哈。那也有些就是比较年轻，像我妈这种六七十岁的，就是七十出头的。但有一些阿嬷，因为她是属于那种阿兹海默型的，她就会口口供，
供尾田，
供尾田，然后她晚上也不睡觉。
一直供，
一直供，然后会去别人的柜子拿东西啊。然后我也曾经碰过一个阿公，而且那个阿公以前听说是董事长。哦呦，那个阿公就是会突然的掏出宝贝，然后来尿尿，
哈，当众，
当众。所以照顾他们的会非常的辛苦。你可能要把他的稍微手脚。有你知道有时候会看到他乱扯鼻胃管或什么，会把他的手稍微绑住一下
固定一下。
那个阿公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真的吓坏了，然后那个照护员就告诉我，哎，你不要看那阿公，那阿公以前是个老板呢，他家人没办法照顾他，把他送过来，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天啊，人生到最后如果是这样的话，哇，那你的人生一辈子努力到底代表的是什么？然后也有的像是因为我们进去看看那个长辈都要签名嘛，就会有本子啊，每一个楼层都会有一本本子，然后有时候我就去看我妈的时候，我就会签名嘛，然后就会心想说，只有我一个人来看，我就会心里会觉得说我妈妈朋友那么多，可是我觉得失智症很辛苦的是，因为后来他的亲朋好友来看他，也不知道要讲什么。他也不像是
刚开始会，时间久了就
对，时间久了你就不知道讲什么，所以你也没有办法说你去说这些亲朋好友怎么都不关心你妈，因为他们来也真的不知道要讲什么。然后不然就是有些太过于关心，又会给我们很大压力，你知道吗？他有时候可能会说啊，小薇啊，我觉得你们这家好像不是太好，或是以前妈妈在家里的时候，他就会。一些太热情的亲朋好友就会说啊，你们这个照顾者好像哦，好像我看他
没进步，
我看他好像都在那个偷懒哦，然后说啊，你妈妈这个床怎么有尿味呀？
啊，你怎么不改一个方法？怎么样？还会出主意的这种，
对，就很多出主意的。所以我觉得对于照顾者来说，他的有形无形压力真的太大了。那我们其实到后来啊，像我妈妈本来有一群姐妹淘，然后大概。 大概第三四年想要来看我妈的时候，我就会跟她说妈妈现在状况是怎么样。嗯，我会先告诉他们，然后我就说如果你们舍不得来看妈妈的话，你们不用来没关系，因为我说妈妈现在没办法跟你们对话。那妈妈现在因为插鼻血管然后躺着啊，那他你们可能看到他会很舍不得。那你如果想要来这样跟他讲讲话，然后摸摸他，我说可以，但是你如果来是真的会觉得说很不能接受的话，你也不用来。
你知道我妈妈也是因为卧病很久了，那南部有一个她的舅妈还在，已经快90岁了，我就想现在有视讯啊，我就视讯给她看一下我妈妈现在的样子。我妈妈又很惦念的那个舅妈，然后一视讯的时候我就后悔了，因为那个我叫舅婆了，那个舅婆看到我妈妈的样子，可怜哦，啊哪边安内啦，啊可怜哦，然后我就赶快把那个声音关掉，因为我妈妈是听得清楚的。就是说时间拉长了以后，我们的那个关心，亲朋好友的关怀，到底要怎么样让他们知道说我收到了，我晓得了，事实上你能够做的也不多，我想去麻烦你的也不多，
对，
可能就是日子就这样子往前了。那倒是淑伟刚刚说到看到妈妈这样子，其实妈妈一定不乐意，如果她清醒她不愿意看到自己这个样子，可是你目睹了妈妈这个样子之后，你曾经因为这样跟你的先生孩子交代万一你碰到什么状况的时候该怎么处理吗？
有，因为我的放弃急救同意书都已经签了。
真的哦？
对，然后我其实对于这种生命最后一段路要怎么走，我觉得我这几年越来越清楚的轮廓，知道自己想要怎么样的方式。就是因为放弃急救同意书它上面你或是病人自主法嘛，就是你可以选择的部分其实很细，尤其是病人自主法这个法案通过之后再走，其实你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连鼻管都不要放哦。你也可以选择你什么点滴啊什么的都可以选择。
真的吗？
对，那只是说你可以跟你的家人一起跟这个医生就是约时间，你可能可以不止一个，因为两三个好像有一个还可以比较便宜，还是说什么健保费对，费用好像还可以比较便宜，就是一起去听一听。那其实我觉得面对生命这件事情不是一个不可谈的话题，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如果以前我们的观念可以像现在一样的话， maybe 我妈妈在，其实失智症是这样，她不是一天就变成重度的，他其实是在初期的时候，在我们确诊之前的一年两年，他可能就已经怪怪的了。所以你如果当时有这种警觉，你去确诊，你还有一段时间自己可以做一些安排的时间。并不是失智症是发现然后他就已经是重度已经不认得人，不是，只是我们都忽略前面那一段时间。那如果是我面对了自己生命可能最后一段路，我就会选择让我比较快活、比较有尊严的。其实我觉得人到最后很怕的是要死死不掉，
真的，
我觉得要死死不掉是很大、很残酷的一个折磨。就其实我看到我妈妈，因为刚开始我妈插鼻管，我们就是想说让妈妈可以就是生命延续嘛，可是在最后我妈妈大概半年就进出一次医院，她半年就一次感染，然后我妈妈也曾经有一次是那个癫痫，急性的癫痫，因为她脑嘛，她脑萎缩嘛，脑的很多部位萎缩，然后她的脑波突然的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她有一次急性癫痫差点就在养护中心走掉了。但是因为初期的时候我都很担心妈妈出状况，所以我就是随时有什么状况他们都跟我联络之后，我就说一定要急救啊什么什么，送到医院去什么的。但我妈妈来来回回去医院可能四五次吧，然后住加护病房也住了，可能其中可能有一半以上都住加护病房。
天哪，好，
但是后来我看着我妈妈的身躯然后跟残破的身体，卧床到最后真的是残破的身体，就是那么爱漂亮，皮肤那么白皙，我妈妈都没有老人斑呢，我妈妈皮肤都很白呢，然后那个白皙的身体就是出现了这种坑坑洞洞，
躺太久了，
真的太辛苦了，让我就心里想说，天哪， 我就会心里想说，妈，是不是我们让你要走走不掉？
我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耶。
我其实到后期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然后看着我妈，我就很不忍看她，你知道吗？很不忍看她。所以我到后来、我大概在我妈卧床的第三年的时候，就是我妈妈走的那一年的年初，我跟养护中心说，如果我妈妈接下来有什么状况，不要再急救她了。我说不要再送去医院了，因为都是叫那个
翁友医，
然后就会送到急诊室嘛。急诊室之后，然后再评断一下，然后就送到加护病房。
对，
我说不要急救她了，然后我说这个让妈妈舒服一点。然后所以最后一次，其实我妈妈最后一次，她也是类似像那种急性的癫痫。然后我们就没有急救他，可是没有急救他之后，我们让安宁进来，对，让安宁进来
介入
、然后妈妈就多待了几天之后就安详的睡走。
所以后面的几天你就大概心里有谱了。
对，
到我那天早上接到你电话，你知道我媒体人真的很辛苦，数位早上还有 live 节目，妈妈就在早上走。你知道 Life 节目是没有风雨无阻，台风天也是飞到
不然就开天窗了，
就开天窗了。
所以我当下知道说，因为其实我已经到办公室了，因为我九点 on air 的节目，然后我大概八点左右接到电话，然后我心里就想说，天哪，我等一下做完要十一点再赶去，然后我就脑海中扫描遍，想说我的朋友里面
谁最早起吗？
有谁早起，然后谁愿意现在马上奔过来？来帮我主持，然后我就心里想说阿姐，然后我就赶快跟阿姐讲，
我是早鸟，
对，然后阿姐就奔过来，然后我就赶快，阿姐确定说她可以来帮我代班之后，我就赶快去看我妈，然后我赶过去的时候，我妈妈大概刚离开不到半个小时，然后她面容是非常的安详，然后你还可以帮妈妈就是对整理，可是其实，在妈妈要走的那几天你大家心里有准备的时候，其实每天都很忐忑，睡也不敢睡，你知道吗？想说万一我睡了半夜怎么样，我又看不到最后一面。对，所以我就很谢谢阿姐在这么
人都有
紧
急
的时候
super， 希望大家不要碰到这样的事情。
对，
但是经历过这些事情以后，舒文，你觉得妈妈走了以后你身心 OK 吗？
我觉得不是很 OK， 大概有快要大半年的时间。就是虽然我一直知道妈妈会走，然后要让妈妈好好的走，就是不要再强留她了，不要再急救她了，让她好好的走。可是妈妈有身体在躺在那地方，跟你可以去那边撒娇，那边亲她脸，跟妈妈已经离开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自己心里就要慢慢调试，因为像妈妈生病这么久，那你在一路上照顾的过程当中，你也很多的学习跟调整嘛。那你知道说，当你面对妈妈的离开，她是真的离开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让自己有时间可以悲伤，然后悲伤的时间可以让自己知道什么样状况是慢慢变好。其实我悲伤的时候是就晚上都睡不着，然后大概妈妈走了可能有大半年吧，就每天就会一直醒来一直醒来。可是我其实以前是非常好睡觉的，然后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如果，而且我那时候都会莫名的哭泣，可是我允许我自己有这样的时间，我觉得他需要一个时间让我慢慢的去面对。可是大概到了半年的时候，我发现说我可能需要一些帮助，所以我就有去找咨商师。我跟咨商师说，我觉得我这半年还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去睡觉，因为我知道睡觉很重要。
对，
我说如果没有办法好好睡觉的话，那我怕我会状况会不好。然后我也知道说莫名哭泣这个事情不能持续太久。然后医生就给了我一些建议，然后咨商啊什么什么的。后来我是没有吃任何的那个安眠药。然后我觉得就是身体需要一些时间去疗愈，然后慢慢你会知道说自己现在的状况 O 不 OK， 然后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我觉得我们现代人就是你要懂得求救，就是你允许自己可以悲伤， 你允许自己可以有情绪，可是那个情绪一久，你要给自己一个时间，就是不能一直这样下去，或是不能影响到你太多的生活或工作。嗯，那我觉得自己找了諮商师，然后去给了一些协助之后，哎，我就渐渐就越来越好了。但不过因为后来我阿嬷又离开了嘛，
对，
但是因为我阿嬷就是我是阿嬷带大的哦，那阿嬷95岁，所以她的离开是非常平顺的。那她虽然后来就是住在医院住了大概快要半年的时间，可是我觉得因为前面是有妈妈的面对她的离开，然后到阿嬷，那阿嬷还非常的这个健康的说，意思都很清楚说，千万不要给我擦任何的东西，
是哦，
然后阿嬷说她也不要急救，不要给她压胸部，然后什么不要给我插管啊什么的，所以我阿嬷后来也是睡一睡就走了。哇，她是在最后的安宁，她也是在安宁，所以我其实面对我妈妈或者是阿嬷最后的离开，我再回头去想妈妈刚开始确诊失智的时候，那头几年那一位护理长跟我说的话，其实我就理解他跟我说的是什么，
叫你不要插鼻胃管，
叫我不要强求那个生命留下来，然后我就觉得说这对我其实也是很好的学习。然后其实现在面对那个生命，或是面对很多的，例如说像我们职场当中也会有一些起伏啦，或者是你在生活当中会有一些好跟不好，那我就会觉得我就会很淡然，就会觉得说生命到最后好像就是一个好走，然后这中间的过程你可能太在意到最后都是百搭。
你太早体会了，我通常是要到50岁以后才会知道说啊，人到最后只会要求一个好走，你还太年轻了。可是你偏偏就在这几年里面，
对啊，
经历过了这么一长段路以后，对生命一定有了一些不一样的看法。那我刚特别有在上一集提到说，苏伟插花真的是很有他自己的风格。那是什么流派？请问我不会讲，我没看过这种插花，
好像是比较欧式，比较
欧式
结合韩式吧，
就是那种颜色是很奔放的，大朵的，然后很落差很大的颜色，你也把它放在一块。我不晓得你在那个插花的过程里面，也是你一种经历过这么多事情之后的一个疗愈的仪式吗？
是，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人都要找到自己可以身心安顿的一个方法啦，好，就是经历过妈妈生病、爸爸生病，或最后奶奶也离开了，所以等于是我最亲的三个长辈都离开了。
对，
然后你就在想说，其实身心安顿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就是你的身体、你的心理、你的心灵，它是很平静的。所以你知道我现在就是因为经历了这个爸爸妈妈就是阿嬷离开，其实就是非常极度悲伤的过程之后，我现在没有办法太过于大喜大悲。
怎么说？
很累。
所以以前人家讲靠背金跳呢，
靠背，
对啊，你知道，那个、因为
那个经过那个过程，就是那个太辛苦太累了，那种累就是真的太累。所以例如说，因为像我的广播节目会访问一些电影嘛，有些电影就是比较悲伤或什么的，我说这个我可能不能看，因为我说我现在没有办法大喜大悲，我说我现在就是要平静。所以我觉得人生走到现在，你知道经历过那个就是长辈的离开，我觉得平静是人生极致之追求，你知道吗？就是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动摇你，让你这种，我觉得大喜也不行，我觉得太开心又睡不着觉也不行，然后太悲伤，已经悲伤到就是你知道，就是累到骨子里也不行，所以大喜大悲都不行。那我觉得我的那种体悟就是人生平静，身心安顿，就是我觉得人生很重要的追求。然后花是这样，就花其实你整理花我说花是买花回来之后整理，我可以整理个4-5个小时， 哇，就是修修剪剪。
那我们太幸运了，我每次都看一盆花已经那么漂亮，那是要经过好几个小时啊。
对，因为他买来的时候是就是都没有整理了，
对，
所以你叶子要处理，然后有些像玫瑰有刺，好，然后你就我买了很多工具，就慢慢，然后其实我都没有想说我今天要插成什么样子，那我就是随性买了花之后回来。然后就开始先帮他们都处理了之后再搭配，这样我就玩得很开心，尤其是那个疫情最严峻的那一段时间，就是我在插花当中得到很多的安顿，就是你就在那边弄个一整天，然后你就会觉得很疗愈。那因为花是这样，鲜花是这样，就是鲜花它可能每天要换水，然后每天要换水，每天可能稍微剪一下它的枝，你每天就是修修剪剪，然后呢修剪了，例如说这个鲜花拿回来已经第三天了，你就可以把 A 盆 B 盆 C 盆的再变成新的一盆，因为你已经把它枝都剪，就是越剪越短嘛，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插花当中我得到很大的疗愈，就像蔡大哥从写作或是阅读当中得到很大的疗愈，就是每个人一定要找到一个让自己可以身心很安顿疗愈的方法。
你讲到蔡大哥写作这件事情，因为认识蔡大哥很久，从以前在中广到现在，我发现他这几年怎么回事，忽然间写作这件事情大爆发，以前他没有这么快速的写完一本书又一本书，这几年不得了，哇，一本接着一本，到现在最近的父亲，
对，
然后我们家女儿帮他写的那两个父亲两个字书法，这几年他的澎湃汹涌的在写作上面，
我觉得就是生命力，因为这个蔡大哥年纪也渐长嘛，他每次都说他是花甲美魔男但是我觉得我常会提醒他，因为我们看到的爸爸妈妈，妈妈的活力总是比爸爸好，
是，
然后你会看到很多的男人在退休生活之后就开始失去了重心，
真的
每天都会问老婆说今天要吃什么，你要去哪里，我可以跟你去吗，那我就常提醒他，我说爸爸，我觉得你应该就是赶快加紧脚步，把你还没有写完的或是你想写的，然后他现在这几年写的比较生活化的东西，
而且他其实
就会把那个我们讲出来很简单的一件事，例如说洗衣服，他可能就可以把它形容的你觉得很有滋味的感觉，
对对对，
但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讲也是很棒，然后对我跟女儿来说也是很好，因为当你可以很无求尽的展现你对生活或生命的热情的时候，你就可以带来给这个家庭一个欢愉的氛围。
我前一阵子看到蔡大哥还在写你们家女儿，他跟女儿讨一个亲亲，
对超好笑的，
女儿说我已经亲过了我可以再要一个吗，你就看在我是一个老爸爸的份上，我就觉得对你说的书也说的正确，我觉得蔡大哥这些年把很生活的东西，你看他脸书都是一种享受，那你去追求书伟的脸书会更好，因为书伟的脸书更美，光是那个花就看到你美到不得了我觉得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人都会有一些改变，那我们今天很难得邀请到了一位好朋友在线上要来跟你分享一下，你这段日子其实他看着你的变化，然后他也知道他自己应该要好好的跟你要一个亲亲我们来邀请线上这位好朋友 Hello 你好
Hello、
Hello 居然连线给蔡大哥
因为他们说他们找了五六个朋友都不肯，那最后轮到我
乱
讲，我是第六个还是第七个
乱讲你是唯一首选好吗蔡大哥，我们今天不好意思把书伟搞到哭了稀里哗啦的，从讲到照顾了，
我刚听说了
照顾妈妈，然后到现在我觉得其实我很喜欢书伟他面对这些挫折跟面对这些难题的时候的态度是积极的正面的，那你身为一个老公哈，你怎么看书伟？我觉得如果是我老公，你说啊，那我很心疼啊。那不知道蔡大哥你呢？你呢？
哦，心疼是必然的嘛。但是我们是文青，但不会用两个字就把它讲完
了，文青
对不对？对，那我自己是感觉到他书伟这几年经历的人生，其实是快速的压缩的。 经历了很多人可能要到比他年纪更大以后才会接触到的事情。
嗯，
啊，就是说你除了当妈妈这个是差不多的年龄之外，最主要是他的母亲生病，父亲过世。
嗯，
那你想想看，他的公公婆婆都还健在，年龄那么大了。
对，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我刚才讲了，他等于是这几年经历了很多人在要到他的年龄之后十几年或者二十年才会经历的事情。
嗯，
可他在这几年就快速的挤压的经历了。
嗯，
所以你可以想见他承受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对，
就是说等于在几年之间就要接受自己的父母亲就一个一个离开。
嗯，
那我刚刚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通常可能是到了五十多、六十多、七十。六十多以后才会看到自己的父母亲慢慢的走，
嗯，
那这样的话，你至少你的心理准备上跟你的人生的这个年龄的生理年龄的这种准备上你是够的，
嗯，
可对树来说就是等于太早了，
嗯，
太早了，那这种太早，当然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承受很大的压力，因为他一方面是个女儿嘛，而且那个家里两个姐妹，
嗯，
那他又承担了很大的一个在要帮助母亲或父亲的这个压力，
嗯，
那加上他老公又不是很成才，对不对？老公又不是很成才，所以他的压力就更大了。对，
蔡大哥故意讲这种话，有你的支持，树伟讲句实话，有蔡大哥支持你，是不是让你变得心里面的稳定度是很高的？
对，因为蔡大哥其实跟我母亲的关系都非常好，然后，其实这一路他也看着我，就是面对从很手足无措，然后非常的这种焦急，像热锅上的蚂蚁，然后到后来面对就是可以比较就是身心安顿的去面对啊。我觉得蔡大哥在旁边的陪伴啊很重要，
嗯，
那个陪伴还有就是适时他需要我需要他的时候，他可不可以愿不愿意，他能不能帮助我。
嗯，
他都能够在旁边就是协助我，例如说像我父亲当时在上海急性脑炎，
嗯，
然后我就要排时间，你知道吗？我先飞去两天，然后我姐再飞去两天，蔡大哥再飞去两天，然后我再用 SOS 飞机把我爸再回来什么的，就是你知道，就是要非常的那种逻辑化的思考，
嗯，
就是在照顾这方面了。我觉得蔡大哥给我很大的帮助，嗯，
因为舒伟是一个最第一线的照顾者，那你是女婿，蔡大哥 你怎么样去看待一个照顾者他的焦急？那他可能做了很多事情，也许在旁观者看起来是觉得你是在不用做到这样子，或者你会觉得其实还有更好的方法可以让自己也舒适一些。
好，我讲两个画面哈，我刚在听阿娥你在跟舒伟对话的时候，脑海中有两个画面，这都是我以前拍下来拍过照片的，其中有一张是我那个丈母娘，当时还也已经开始慢慢恶化，可是她还可以动，所以那时候我们常常会假日的时候回去看她，然后就扶着她慢慢慢慢的散步到那个天母公园那边啊，然后这样子走一走，然后再走回来，因为她多运动嘛。我记得那时候我拍过一张照片，就是他们母女两个坐在一个树下，一张长椅子上坐在一个树下，那个树非常的大。那我从一个很远，嗯，我刚好那时候我女儿还很小，我女儿在公园，嗯，她荡秋千，所以我就带女儿去荡秋千，所以我一边在这边这个女儿的荡秋千的角度往那边看，我就看到一个镜头，我就把它拍下来了。那镜头就是一棵很大的树，树下坐了一对母女，那个女儿就舒伟坐在旁边，然后那丈母娘当然就没有表情的坐在那个地方。那我看那个画面，我到现在还想到那个画面，就是你想想看，一方面它就是我们常讲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嘛，哈，那一方面也就是你看到一个很长远的这种人生的生命里头，一棵大树可能是都是上百年的生命了，可是对我们来说，数十年的这种母女的机遇也就这么多年，对不对？他们那个也就这么多年，所以那个画面我自己看了很感触。另外一个就是我作为一个女婿，那他们两姐妹有一次，那是她母亲突然间在那个我们那个照养中心，那传出病危的时候，那个医院就把他送到那个，然后通知嘛，就通知，因为他们通知不到他们姐妹，那姐姐好像电话刚好不知道怎么样卡住了，那刚好舒伟又出国了，所以我就变成是第三顺位，所以我就赶到那个医院，你就可以，我要讲这个是说，你就可以想见舒伟的压力，因为我到医院之后呢，那医生就问我说，你要签一下这个，万一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有一个家属签名，我一看，我想说。我说可是他姐姐还有我太太睡会在我前面呢，他们说啊那不行，他说因为前面都联络不上，你现在要紧急到决定要不要插管要怎样，一定要有一个家属来签，我就在那个地方犹豫了一会，然后我就签下去了，因为我想说 姐姐还找不到嘛，那联络不上，那苏伟又在，那刚好他在国外，行程大概还有两天，我们又不想让他为了这个事情突然间在海外很紧张，所以我就签了。那你可以想见，就是说那个心情，你就可以想见说，如果换成是苏伟的话，他那个冲击和压力一定很大嘛。我作为一个第三顺位的女婿，我都已经感觉到那个瞬间要签不签之间，我都有一点点发抖了。对啊，所以我就记得这两个，一个很平静中带着一种生命好像缘分也就这么一回事的那个感触，一个就是你在当下紧急状况的时候，你必须要做个决定。你可以想见苏伟那时候父亲在上海状况非常非常不好的时候，他承受多大的压力，最后决定要让他回来，回到台湾。对啊，那整个过程是我们外人或做女婿的我都，做老公的我都很难完全去想象了。
其实这些过程旁边还有一个一直都在的观众，就是你们的女儿
啊。对，
孩子怎么去看这件事情？
对对对，
小孩子怎么看待？
将来有机会当然是要问我们自己的女儿了。不过我相信她看在眼里了，她会，她还是看在眼里了。比如说那个时候，她当然她现在记忆里面对于外婆她有一点模糊了。因为他比较大一点的
时候，
外婆就已经
模糊，他因为他看到外婆
就已经模糊
了。生病
的时候，对，是，他看到外婆都是生病的时候，所以那个早期的时候，外婆就已经话慢慢减少，但是还可以扶着他散散步。那时候他大概还有一点点印象，可是等到他再大一点的时候，那外婆就完全也不能讲话了，不能讲话就没有沟通了。对，那所以但是他的确是看过，我有问过他几次，他的确是还记得一些，就是我们去看外婆，然后他那个画面他有印象，然后妈妈开车啊，或者是我们三个一块那个带着外婆出去吃个饭，他大概这画面都还有。我觉得这个画面有，对一个孩子来说就是一个，他知道说他的妈妈曾经陪着他的外婆啊度过一段岁月嘛。就好像说现在我们常常也会不定期的带他回去看看爷爷奶奶，然后有时候走路的时候呢，那个苏伟就会刻意的让那个
扶
一下那个爷爷。那这种动作就是说，也许他当下他也不觉得有什么，可是他也许隔了很多年以后，某一些场景之下，他会突然间想起来说他扶着老爷爷过一段马路，或者是从餐厅到停车场。我觉得这都是生命中，也许要到有一天以后，你突然间就会有感。可是你如果不经历这个，你就没有这个画面，没有这个记忆了。对啊，
这就是人生吧，走过很长很长的一段路。
那
其实我们今天有机会可以聊到这个话题，也是因为全球每三秒钟就有一个人失智。那台湾现在已经超过了27万人失智了，那每一年还在增加10000人，所以我觉得好多好多的照顾者都，这些家庭都要去面对这些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我认识蔡大哥比认识苏伟还要久。我其实一直觉得说，蔡大哥，
因为我年纪比较大，
我满年纪不小了。但我讲实话，我觉得你这一辈子因为林苏伟而变得更加的精彩。如果不是苏伟，我觉得你不会像今天这么好哦。真的耶，蔡大哥。对不对？因为
我
觉得苏伟，
我百分之百同意，
完全是可以让你整个生活就这样活起来，你知道吗？那个活络的细胞就活起来了。如果没有苏伟，我觉得，你跟现在会不一样。
你怎么讲？你怎么讲那么久
啊？对不对？我真的看着你们夫妻两个，我很羡慕，像你们感情很好，然后孩子也大了。我现在常跟我老公讲，我们现在要把自己的身体练好，
是
把自己的健康照顾好，因为人生太无常了，我们健康才不会拖累小孩，对不
对？
所以我很肯定的就是蔡大哥，你们夫妻两个的感情真的是我们的楷模。但如果没有林苏伟的话，你的日子不会好过到哪去。同意对不对？
你百分之百说出我的心情，我完全不能再添加任何一个句子了。
所以我给你一次很好的机会，向林苏伟示爱，说出你的爱。哎呦，来吧！
哎呦，他常讲他书都写一本了。
真的哦，
对，
不要安太岁，要先安太岁，
要安太岁
送他了。
对啊。不过蔡大哥也真的是很谢谢，很谢谢蔡大哥，就是一路上也陪着我去面对爸妈的生病啊，然后离开。好，那这中间当然也是需要他在旁边给我一些比较稳定的力量，不然的话你没办法撑过去。因为 很短的时间你面对至亲相继的离开，
对，
我觉得那是很大的打击啦。好，那还好我现在还活得这个好好的，表示说自己的身心也会有调整，然后可以让自己处于一种比较身心安顿的状况，那也谢谢蔡大哥啊，感谢啊，感谢啊，厉害呀！
好啦，我也要祝福蔡大哥，希望你们家女儿让你想抱的时候可以抱，想亲的时候可以亲，好吗？
谢谢谢谢谢谢。
OK， 非常谢谢两位，谢谢两位，谢谢
谢
谢蔡大哥，谢谢舒伟，谢
谢。
謝
謝
卫福部有一个统计，2019年12月底发现，65岁以上的老人大概12个人里面有一个人失智，80岁以上的老人大概5个人会有一个失智。其实失智是一种疾病现象，不是一般讲的啊，就是正常老化啦哈。有的人还以为这老顽癫呐、啊、老顽固啦，老的都是这样啊，反而会忽略了就医的重要性。事实上，他是已经生病了，早一点发现可以延缓他的退化，请大家一起关心身边的长辈，一起健康生活，用爱陪伴他们慢慢变老。记得哦，要订阅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更欢迎大家在 Apple Podcast 的节目评分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找到我们的节目资讯栏的地方，你会看到有一个语音留言信箱，留下你对我们节目的看法还有想要说的话，我们有可能在下次节目当中可以回复你哦。今天谢谢大家，先来一杯，我们再聊。
照顾的漫漫长路上，正诚集团支持伊甸基金会，一起凝聚陪伴的力量，期待能够借由经验的倾听与诉说，彼此相互理解陪伴，无论是谁都能够重新整理并好好对待自己。